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，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。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，福乐满意。
路加福音第一章，在路加福音里面跟耶稣降生有关的有四个颂赞，有撒加利亚的颂赞，有玛利亚的颂赞，有天使的颂赞，有西面的颂赞。那么这四个颂赞呢，我们今天只讲玛利亚的颂赞。玛利亚在知道了她要怀孕生子以后所做的赞美。不过我们把那个时间的状况也说明一下，玛利亚是生了耶稣的那一位。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天主教徒或受天主教比较影响大的，如果你在神学院里面念书的时候也会碰到这个，就是我们起码我觉得天主教不是异端，但是有很多的不当的错误，那么所以我不去批评天主教别的，但是他们的错误呢，其中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对玛利亚是太过恭敬了。那么天主教官方正式的说法是他们没有拜玛利亚，但是就他们在一般信徒甚至神职人员所表现出来的，他们对玛利亚的尊重远远超过圣经所允许的程度。那么就是对玛利亚的尊重甚至称呼，在教会历史上他们不断想要把玛利亚提到一个地位，就是跟耶稣平等， co-redeemer， 共同救主，这简直是很就是非常荒唐的事情了。那我前几天也看到一个神父对有一首圣歌 Mary Did You Know 啊，那么里面他说就那个歌词大概是一个基督徒写的，就玛利亚你知不知道你生的小孩有一天会拯救你。诶，这我们觉得很合理嘛，耶稣是万人的救主也是玛利亚的救主，可是有个天主教神父就说玛利亚不需要被拯救，这也是他们官方的教训，这个教训也是违反圣经的，就是玛利亚是无罪怀胎的，就是他母亲是怀他的时候，生他的时候，甚至成胎的时候，玛利亚就没有罪。就是在天主教里面，童女怀孕生耶稣，他们没有那么看重。玛利亚被怀的时候是没有原罪的，这个是他们看重的，但这也不合圣经。我很抱歉，我需要讲这么多哈，因为我下面都要称赞玛利亚。那么我觉得在圣经里面每一个圣徒都有一些可以学习的地方，都有一些宝贵的地方。玛利亚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，玛利亚是一个神同在的，玛利亚是有很可尊敬的地方，甚至从一个角度来讲，天主教给她那么高的地位，从圣经所允许的地方，而且圣经所告诉我们的，是有很稀奇的。你知道在正统教会里面，我们基督教大概现在反而不太知道了，在正统教会里面，天主教、基督教、东正教对玛利亚的正式称呼是上帝的母亲，这我们不敢接受，对不对？但是这是一个正式的一个称呼 The Mother of God， 意思当然不是说玛利亚造了上帝，把上帝的母亲，上帝是从玛利亚而来的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但是这个名词为什么可以用？因为这个名词准确了表达耶稣是上帝，玛利亚所生的这个孩子是上帝，是跟我们一样的一个普通的一个婴孩，没有错，因为他是完全的人， 但是他也是上帝，就是在这是一个奥秘，这是一个每个不是神学家每个基督徒都需要知道的事情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，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，从他在母腹中就是这样，从他生下来就是这样。你不妨想一想，如果你是那个博士或牧羊人，去看到那个小孩子，在马槽里的小孩子，你今天看到一个小孩子，一个小 baby， 就是耶稣出生的时候那个小 baby， 你看到他，马太福音有这样讲，就跪下来拜那个小孩子。我觉得我们可能有些人一下也会觉得有点诧异，但是我们是相信那个小孩子跟你我任何一个刚才做见证的弟兄的 baby 一样，十几公克啊，一千多公克，就是一个 baby， 希律一箭就可以把他刺死的，跟每一个 baby 跟我们通通都一样。耶稣在每一件事上都跟你我一样，除了他没有罪以外，其他的人性他的肉身跟我们都一样。教会历史上一直到今天，包括在中国大陆一些改革中的错误的信仰，都会有一个错误的敬虔，认为耶稣他的人性和他肉身跟我们不太一样。像改教运动的时候，有一些重启派的认为耶稣的那个肉身呢，就是金刚不坏之身，是很特别的。可能我们当中也有很多的基督徒以为把耶稣想到耶稣的时候，就想到耶稣是一个，我用的字就是仙人，是神仙，像孙悟空一样上刀山下油锅都不会死的，就是他很特别，他的金刚不坏之身从母腹中就特别。没有，正统教会不是这样讲的。正统教会讲耶稣是一个人，跟我们完全一样，耶稣也是一个神，跟我们完全不一样。困难的是，我们现在在讲神学了，就是耶稣是二性一位，两个性，有神性有人性，只有一个位格。那么他可以说从成胎的那一刹那，耶稣成胎的那一刹那，在母腹中成胎的那一刹那，那是神迹，那是圣灵感孕，圣灵的工作，那是圣灵的工作。当他成了那个成胎的那一刹那以后的每一分每一秒，他跟你我一样。耶稣的肉身是经过玛利亚的脐带给他的营养，让他慢慢成长的，跟我们没有什么不一样。有些异端就是说玛利亚的子宫就像一个水管一样，这个水管不制造任何的水，水管只是输送水的，水管不能产生水。玛利亚的子宫它的脐带不给耶稣提供任何从玛利亚身上来的营养，耶稣的身体肉身是从天上来的，这都是假敬虔，是一种异端。这个异端就跟初代教会的一个异端类似，很多人觉得耶稣有一个跟我们一样的肉身，有一个跟我们一样的人性，包括他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，这也不懂那也不懂，肚子饿了会哭，然后尿床会大小便，会感冒，会生病。有的时候我听到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也会这样讲，耶稣不会生病。各位，耶稣跟我们一样会生病的，耶稣除了没有罪以外，这是希伯来书讲的，他凡事跟他的弟兄相同，除了没有罪以外，就除了他没有罪，跟我们都一样，完全的人，完全的神。我说这些只是就是玛利亚有那么大被天主教称赞，从一个角度来讲是稀奇，因为再伟大的圣徒包括保罗包括摩西 他们没有把上帝生下来。再伟大的圣徒，没有人提供了耶稣的肉身，玛利亚提供的。我们看到圣经里有一句话，中文圣经翻的不是很准确，就是原来的文字是怀你的胎，我们中文说怀你就是那个人了，怀你的胎就是你的子宫和你的，对不起，我就直接讲，你的子宫和你的乳房是有福的。就有人这样称，就有人这样说玛利亚，她的子宫，她母亲的那个乳房是有福的。就有人这样说耶稣嘛，说耶稣能够吸一个女人的乳房，一个从一个女人的子宫中出来，这那个女人很有福。耶稣说是有福，但是还不如听神的话就遵守的有福。所以我们可以跟贵对天主教讲，玛利亚是很有福，她喂过耶稣奶，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，她喂过上帝奶，没有第二个人有这个权利，有这个荣幸，但是她的荣幸和地位还不如你们，还不如听到上帝的话就信的更有福。好，再说就是玛利亚，她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女人，她做了很荣幸的事情，但是我们也要了解她的那个困难。玛利亚在听到她承受这些事情的困难，当天使来对玛利亚讲话的时候，天使来告诉她她有好消息告诉她的时候，玛利亚的反应，先你要知道玛利亚那个时候的年龄很可能是13、14岁。我们通常看到的话，玛利亚都是一个少妇，很漂亮，大概30岁左右。玛利亚结婚的年龄，玛利亚和约瑟所献的东西祭物是穷人的东西，穷人在那个时候，我们台湾早期也是这样，可能很多时候都是越穷人家的小孩女孩子出嫁的越早，因为赶快把她送出去，不要吃家里的饭。玛利亚是穷人，甚至她可能是嫁给一个官夫，就是很穷。那么推测这个时候她的年龄是很小的，一定在18岁以下，很可能只有14岁左右。乖乖，国中生呢？你要一个国中生承受这个重担是很大的。上帝找到他了，说：“蒙大恩的女子，我问你安，主和你同在了。”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听到天使这样问安，都会傻乎乎的说：“阿门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”对啊，我们也是阿们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如果有天使这样对我们说话，当然也是。只是为什么三句非常正常的话叫玛利亚很害怕惊慌？我今天跟你讲，今天我来你这里，等一下你跟我说康牧师早安，我就惊慌，哎呦，这什么意思？不会嘛，有点神经病的人才会觉得这问安不对。三句话都是非常好的。我问你安，蒙大恩的女子，主和你同在了。玛利亚惊慌，然后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。就是一般画这个画的人，就是玛利亚听到这件事情就惊慌，就在那里想什么意思。我觉得玛利亚的确是了不起，她知道一件事，而我们很多人还不知道这件事。上帝的同在是最美好的，上帝的赐福是最美好的。我们应该大大张口，天天向神求，主啊，求主与我同在。我们应该天天像诗人说一样， 我心切慕你，如露切慕溪水。我几时得朝见神呢？我们应当像摩西一样说，我要看你的荣耀。我们应当有一个渴慕亲近听聆听，不管是特别的经验，或者圣灵的充满，或者是上帝的话，我们需要有一种渴慕的心。今天对不起，我们在台湾的人有很多的优点，我觉得这块土地上的人很多优点，很多可爱的地方，听说观光客都这样讲嘛，哈，大陆观光客也说我们的人最优秀，比那个宝岛的风景还要优秀，就是我们人啊，我们也就接受吧，我们是有很多的优点，但有一个很大的缺点，这个土地上的人对于上帝的事，恐怕是全世界最冷淡的，可能跟日本差不多。我们对假神的事是最热情的，可能跟泰国差不多。我们对真神一点兴趣都没有。对不起，不只是外邦人，连基督徒也是，不渴慕，不追求。我们对这些事没有。哎，对不起，也冒犯了。以我们现在，包括在教会里，我看到的，我们对几十年前我们对儿女考学校那是很放在心上的，如果那种热情用在追求神的十分之一上，教会都会大复兴。那是大概40年50年前，我们很关心小孩子，很专心的追求这件事，让小孩子能够考上学校。大概20年前10年前，哦，我们非常热衷，现在还是有点热衷，非常热衷选举。我每年到12月的时候都有这样经验，都有人打电话给我，有的是亲戚亲人，有的是朋友，来唱啊，这一次你一定要投谁哦，这事关我们台湾的命运哦，啊，这不是坏事啊，有关心政治不是坏事，可是我都从来没有看到这些人跟任何一个人讲，你要信耶稣。各位对不起，信耶稣比你投票给谁重要1万倍。但我们不关心信耶稣的事。这5、6年来，我看我们最关心的，包括在教会，就是健康，哇，每个人都会跟我讲要喝什么水，要吃什么肉，要吃什么菜，这是有机的，这是无毒的，这是什么的啊？我也没有说这不好，对不起，有讽刺的口气。但是为什么我们对我们的灵魂，永远的灵魂幸福，我们不关心？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知道，你要说我们基督教唱高调，我们基督教讲一些人听不懂的话，你搞错了。基督教是最现实的宗教，基督教讲的是今生来世一切的祝福。基督教你要说坏话的话，我们是最自私的宗教，我们告诉你，你的生命是很重要的，比你想的要重要的多。你的生命不是只有70年80年，我们的上帝要你的生命永远活得美好，有真正的真善美。我们不是在那里修炼一些东西，我们不是在那里做一些修身养性，帮助自己的脾气好一点，或者对不起，我们不是找一个人帮我们雇婴而已。耶稣圣经里多次讲过，你要知道你自己生命的重要啊，你要知道你永远幸福的重要啊。我们很关心每个人个人的生命，个人的幸福，个人的快乐。耶稣在路加福音16章讲过一个不义的管家，里面讲到永存的帐篷是重要的，自己的东西是重要的，真实的钱财是重要的，这三个东西都是一样的。 真实的钱财，自己的东西，永存的账目，就是每一个人的永远的生命。各位，生命，你的生命现在不在你手里，从来也不在你手里。你的生命要不然就在罪恶过犯世界王的手里，或者在上帝的手里。你在上帝的手里，你信靠了他，你才真正拥有自己的生命。好，这跟玛利亚有什么关系？玛利亚知道上帝的同在，上帝的祝福是美好的，但是他也知道上帝会要求人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他，所以他就惊慌了。哎呦，你问啊。各位，下一次如果有人听到神对你有什么祝福，我是劝你都不要听到，因为你如果常常听到神跟你讲话，我是觉得需要去看医生的。我不相信神在现在还用那种耳语式的讲话。你如果说我今天听到觉得神对我说话，好，可以。如果说你今天看圣经，你觉得这个是神对你讲话，这个可以。但是不要追求那种很特别的毛骨悚然的经验，那个要小心。我不是在开玩笑而已。我碰到过这种例子，这种例子就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例子。我碰到的例子是，有人问我，他的亲戚在中国大陆，在比较乡下，这是十年前的事，就是他姐姐，他姐姐是基督徒，那么会听到自称是神的声音，所有讲的都是好的。他说我姐会听到声音说，你要好好读经，你要好好祷告，你要好好侍奉，你要传福音，传耶稣基督救世人的福音，你要爱人，要过圣洁生活。他常常听到这些声音，从一个时间开始听到这些声音。那么他说我姐因为这样就越来越爱主，非常好，但是他不安。他就打电话问这个妹妹说，这可不可以接受？好，那各位，你们可能也都知道，不是什么灵都要接受，你要试试看他。约翰一书说要问那个灵承不承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。各位，你觉得魔鬼很笨吗？有一个圣经讲的，你要考验这个灵是不是出自神还是魔鬼，题目你要问他，这你觉得魔鬼不知道这个题目吗？如果魔鬼知道这个题目，你觉得魔鬼不会讲出骗你的答案吗？当然魔鬼会说，他会听到这声音，他会问你，这个灵，你承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吗？当然他说我承认。各位，约翰一书所讲的那个话是要你知道耶稣，正确的认识基督，而不是只是拿到一个标准答案回答。好，他继续问那个这个姐妹，就说她还是很不安，这个灵给她姐姐带来的是都非常好，很属灵，很追求，我说了一切都非常好，也很激励她，这种特别的经历我想我们很多人也想追求，我有一段时间也在追求这些，因为我觉得我的生活不圣洁，生活软弱，没有力量，不肯传福音，没有爱人的心，求主给我。那么现在有一个灵来跟另外一个姐妹说要这样，好像很好。他问我，康牧师可以接受吗？我那时候正就是要上台讲道了，我觉得很难回答，很难回答，就没有怎么回答。但是我就一定要给一个答案嘛。我说，他又叫你传福音，又叫你读经，又叫你过圣洁生活，又叫你爱主，好像还不错嘛，好像没有什么不可以。我说我要再想想，但是我给的好像是比较正确的、正面的。我讲道是在讲道，但是有一点不专心。就在想，讲着讲着，我想到姜是老的辣。 宋尚杰有过这样的经验。宋尚杰在福州赶过一个鬼，那鬼还有名字叫声，声音的声。有一个长老也是有一个大光向他常常显现，叫他爱主、读经、传福音、忠心等等都非常好，他就接受了接受了接受了，跟这个声音越来越接受了，到接受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就不能摆脱了，那时候这个声音就开始挟制他了，花好多时间才把他赶掉。然后我想到马丁路德，马丁路德也碰到过这样的事，有一个大光跟他讲，我告诉你，神爱世人。路德真是更是老僵了，路德说，我有圣经告诉我神爱世人，我不需要你跟我讲，你给我滚。各位不要去追求那些很特别的事情，如果真的碰到了你都还要小心一点。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真实的上帝，他给我们任何东西也是给任何人的东西，不必追求那特别的经验。可能有些人有，但是我对碰到这些事情都要稍微小心一点。好，玛利亚是真的碰到了。我也劝各位从玛利亚的生活中看到，你要得力量吗？各位，我真是非常想要得力量。我说我在中学的时候我就很追求圣灵的充满，我那时候就跟那个江端仪他们那个叫什么团体，就是讲是台湾最早的灵恩派，我觉得我很需要圣灵给我力量，过圣洁的生活，有爱心的生活等等，我追求。我现在比较晓得，多吃了一点盐，多吃了一点饭，有一点长进。各位，我们都应该过圣洁的生活，我们都应该过一个良善越来越美好多结果子的生活。你要成圣，其实没有别的，一方面你要有完全的恩典，事实上这就够了，我们需要靠着神的恩典。注意，我们成为任何的东西，成为任何的人，有任何成就，通通是靠恩典，完全靠恩典，凭着信心求主赐下力量。主，求你帮助我，我的思想污秽，让我圣洁。求你帮助我，我容易发脾气，求你改变我的个性。主，我不专心，求你帮助我能够专心。主，我虚假，主，我不诚实。我们常常把我们的这些罪恶带到主面前，求主赦免，也求主赐下力量，然后要有信心，他会恩待我们。但是他恩待我们，他充满我们，不等于我们就自动变得很好。我有这种想法，我听到很多见证也是这样讲，就是我们经过一个特别的经验，特别的，对不起了，冒犯各位了，譬如说去祷告山，譬如说被某一个超级的使徒按手，然后就一股热流从你的头顶灌进来，然后那个热流让你眼泪流出来，然后在那个热流灌输了以后，你脱胎换骨，原来很容易发脾气，现在好温柔，原来好容易嫉妒，现在好大方，原来对主的事好没有兴趣，现在很有兴趣。各位，我不否认有这个可能，不过神通常不这样做。我们成圣都是主的恩典，但是成圣就需要功夫，就需要磨练，就需要对付。譬如说，你希望有爱心，这是我的祷告，我很没有爱心，主，求主帮助我有爱心。结果祷告完了大发脾气，大无爱心。因为我想到也是，主啊，让我有爱心，就是天上降下一股热流，让我就看到不可爱人都有爱心了。结果神就让我碰到那特别讨厌的人，特别让我火大的人。后来想想，神真是听祷告了。因为 爱从哪里来呢？爱是恒久忍耐，爱从忍耐来的。你怎么样的情形才要忍耐呢？患难生忍耐。所以神要让你有爱心，神就给你患难。譬如说你希望神给你聪明智慧，不是说神就让你脑袋怎么样一股热流，然后你 IQ 就很高了。神大概就让你碰到很多笨蛋，就笨的让你非常需要动脑筋去想怎么办。好，不一定都是这样，相反的。不过我就劝各位知道一件事情，我们一定是在每件事上得救得胜，圣洁生活，称义成圣，每一件事，没有一件事不是靠着主的恩典。我们的出生，我们的信主，我们的归向主，我们的成熟长大，都是主的恩典，荣耀归给上帝。但是主的恩典不等于我们就在那里舒舒服服的，好像打了一针什么强心针一样。主的恩典常常是经过很多艰难的。玛利亚知道这个事，神跟天使跟他讲，你真是大有福气，你会怀一个至高者的儿子，你生的圣者会称为神的儿子。我觉得玛利亚都没有听进去，是我听不进去。如果今天一个很有权威的人士，如果你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，或者十五六岁，或者七八十岁吧，反正你没有结婚，没有跟男人有来往，他说你要怀孕了，要生孩子了，而且他不是骗子，他是一个专家，他是很有权威的，这很恐怖。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